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智，欢迎你点开我的个人播客《远郊日志》。现在呢，我人已经飞回北京了。是的，我的第二次在厦门的闭关结束了。现在坐在北京的家里，回想起这个夏天、秋天在厦门的这两个多月的时间，真的很怀念。这一期前面的版头的声音素材是我两次闭关住的小区旁边的商场门口录的声音，就在昨天晚上啊，我在厦门，然后在这个地方叫水木广场录下的那个门口的声音。这个商场的门口基本上来来往往的都是年轻人。这两个多月在厦门的时间，其实让我对这个城市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之前其实就会觉得说厦门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然后结果这段时间因为在这边租房嘛，才知道原来厦门是一线的房价，但是却是三线城市差不多的平均薪水。因为有看到一个数据，厦门的平均月薪啊是10000多，但是中位数其实只有3900多，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厦门人其实是拿4000-5000这样的一个工资生活的。可是这里的消费和房价和一线城市真的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感觉厦门除了城市很美丽之外，这里的节奏确实还是很慢的。我看到的就是很多的猫咖，然后有很多的书店，很多的文创小店，所以真的是一个待上去很舒服的城市。只是不能继续在那里待着了，要回到北京，然后准备我的中期答辩，还有就是工作上年底的很多事情。那天我还和朋友讨论，就是说既然人都会死，那要怎么来过这一生呢？感觉选择一个让人其实状态没那么紧张的城市过这一生也蛮好的。听说这个话题也是在网上讨论度很高的一个帖子。就像小的时候会觉得家乡的那个小镇就好大，从家乡小镇的主干道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好像就要用很长时间，所以当时就觉得说从这个城镇走出去，哪怕到一个离我们家乡很近的一个小城市，都觉得那是好大的世界。可是长大后真的走出来才发现原来世界那么大。所以我觉得说人在有限的时间内保持一个前行的姿态，多走一些路，其实是为了在有限的生命的时间里能够看到更多的风景，能够认识世界的更多面。所以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跟各种人交谈的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说过，我对很多人都充满了好奇。比如说这次我在厦门二次闭关的时候做的深访，虽然我是有目的性的接触这些厂工去完成我论文选题下面的一些采访的内容，但是我也通过和他们的交谈了解了他们这些厂工的真实的生活状况。所以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聊一聊我深访过后的一点体会。正好因为我现在论文的序论部分和第一章都涉及到了中国网络音频产业发展的阐述，所以在我没有全面分析深访内容的这个时间节点，我想就只聊聊透过厂工的采访，我看到的网络音频平台呈现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和变化。那在这次深访前，我其实是有一些特别想要了解的问题，结合这期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我也想先提出来，看看你听过之后有没有兴趣啊。比如说工厂里的厂工们，他们使用网络音频平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那么他们常用的网络音频平台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几个平台啊？包括他们一般用这些平台听什么，这几年有没有什么变化啊？那再就是他们选择收听的内容的渠道是靠什么，听完如果觉得好他们一般会怎么做呢？那他们收听的内容有没有特殊的偏好，除了收听行为的本身有没有深度参与的行为，还有就是他们会在网络音频平台上花钱吗，什么情况下会花钱，愿意花多少，以及他们觉得现在的收费机制是否合理呢？ 还有包括会不会因为他们普遍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他们对内容品质也没有过高的要求。那实话说，通过我的深访，这些问题我基本上都得到了答案，所以下面我就想在节目里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分享问题的答案前，我想先跟各位听众来聊一聊我深访前的准备。因为之前就有听众在前几期的节目下留言说，寻找和沟通采访对象是挺难的，问我是怎么来联系的。其实我的沟通过程也不是那么的顺利，首先就是之前第一次做问卷的时候是鸿星尔克的一个鞋厂还有一个服装厂，后来呢因为纸质问卷发放回收完之后，我发现有大量的都是无效的问卷，所以就决定做第二次的电子问卷，并且我也想到了把是否愿意配合采访及留下联系方式做到了问卷的最后。我的筛选呢是从前面的题目当中选择收听网络音频时长在每天一个小时以上的厂工，那他的问卷最后都会出现这两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愿意配合采访以及你的联系方式，所以我就很欣喜的去沟通了。然而鸿星尔克呢就说发放其实是没办法很精准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厂工群，所以只能分享朋友圈，但是如果分享到朋友圈呢，那样的数据就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基于这个厂子里面的厂工的数据了。那如果挨个去沟通呢，就他们现在的这种产能上的压力来说也不现实，所以我就只能放弃鸿星尔克的这个鞋厂。于是呢我又找了一家新的服装厂还有之前的那个服装厂，两家开始发放电子问卷，然后呢我就在后台每天的去刷新，等待愿意配合采访的厂工的联系方式。结果呢后台一共是收到了9个人留下的联系方式，我还很兴奋的去加微信加 QQ， 结果呢不断的加只通过了一位。这一位厂工还告诉我说，他虽然愿意接受采访，但是还是要先跟老板打招呼才可以，所以到底还是跨不过找厂老板的这一步。我倒不是有什么社交恐惧症，我只是觉得确实也很麻烦人家，但没办法啊，于是我就又开始通过我的朋友和两个厂老板联系。其实这里我也想讲，这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的这两个厂子都是有熟人关系介绍的。那我觉得在深访这件事情上，有熟人关系介绍打招呼其实是前提，因为你再礼貌再出于学术目的，没有任何信任基础的话，工厂的老板其实都不太敢让你来采访，哪怕你问的问题不涉及到工厂经营的商业机密。那当我呢和两位老板确定了采访的时间、诉求访问的对象还有采访的问题范围之后，就是我们前期大纲的准备了。大纲准备虽然说主要是采访的问题设计，但我觉得设计问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的，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也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设计我的采访问题大纲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首先呢就是不要带着预设的答案来设计问题，所以尽可能的开放的来设计提问，根据被访对象的回答来逐步的展开引导提问的方向。比如说我的提纲当中原本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当你听到喜欢的内容时，你会分享给身边的人吗？都分享给谁？怎么分享的？但其实这个问题前啊，更应该预设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听到喜欢的内容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当他回答分享时，再会有后面的追问。因为也有可能他会说，我就自己听啊，啊，我喜欢就自己记下就好了，那你就可以追问为什么不想分享给别人呢？还有的厂工他会回答说，我会点赞呀，或者评论呀，那这样问题就不是封闭的，你也才会收获更多的答案。第二，就是问题之间一定要有逻辑关联。比如我的大纲呢就围绕着个人的基本情况、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网络音频媒介使用情况这三个大的范畴来展开。那显然呢第三个部分是我访谈的重点，就包括了他们都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听，为什么听网络音频，都听什么内容，具体怎么听的，听完之后有什么反馈，他们是否付费来收听，那什么影响了他们的收听和付费习惯等等，逐层来展开。第三个原则 就是一定要做针对这个被访群体特点的话术上的调整。比如说场工群体呢，大多都是中学文凭或者中专学历，那像我们做学术研究呢，往往会不自觉地把一些话变得概念化，但这可能会因为理解上的偏差影响被访者准确地来回答你的问题。那比如我原本设计的您认为平台目前的收费机制是否合理啊？这里机制这个词就比较概念化，如果更换为示意的方式，我觉得会更合适。那你就可以根据他们前面常用的平台的收费机制来问，比如说你觉得目前平台用会员方式收费怎么样啊？你觉得会员收费之外还有一些好的内容再让你单独付钱，这种方式能接受吗？那其实我说的除了上面的这三个原则之外啊，再就是要做好采访物料的准备了啊，包括录音笔。那我呢是用科大讯飞的可以直接转换文字的那一款录音笔，还有加上我的苹果手机的里面自带的录音机，两个同时来去进行录制。那用两个设备的原因也是怕万一有哪个设备中间出了问题没有收上音，采访很难再进行第二次的，所以我觉得准备两个设备是保险的。这也是因为我前面电脑崩过之后，然后丢失了我之前写的论文之后长的记性。那还有在录制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很早就把这个设备打开的，因为很可能在你们前面闲聊进入话题之前，没准也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我是从我进入到工厂的那一刻开始就全程打开录制状态啊。那再有呢，就是要准备记录的本子啊，比如说第一个被访对象的基本情况，他在回答的过程当中有哪个点是你觉得特别可以注意的，有助于你进行归类整理。还有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准备小礼品，当然我这次是没有准备，因为第一个工厂呢也是因为 有朋友介绍，所以老板就说你就在不影响他们工作的情况下，在他们一边工作的时候站在他们旁边去进行访问啊，所以就不用给他们准备小礼品，他们也没有耽误手上的活啊。那第二个厂子呢，我是在老板安排的专门的茶室里啊，所以相当于是请厂工来边喝茶边聊天的方式，所以我是没有准备小礼品的。但正常情况下，我觉得准备一个小礼品对于配合我们采访的受访者，我觉得这个也是必要的。那下面呢，我就来说一说这期节目一开始我提的那些问题吧。你可能也会跟我一样，在访问前对这些问题充满了好奇啊。我首先说一下关于这些厂工用哪个网络音频平台，你也可以来猜一猜哈。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大家有共识的地方是，我们都知道像喜马拉雅它的用户的总数包括 DAU 都是挺高的，那你应该会猜至少啊，大家的手机上应该都有喜马拉雅这个平台用来收听网络音频吧。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因为我对网络音频没有限定在只是长音频上，音乐也包含其中，所以我会发现通过我的采访，原来每一个厂工的手机上，真的是每一个啊，他的手机上都有酷狗这个平台。当然主要用这个平台他们是来听音乐的，而且呢他们基本使用这个平台都在四五年以上了，原因就是他们买的手机上是自动带这个 APP 的啊，原来呢在电脑上也是用这个软件，所以就一直用它啊。但是呢听长音频被提及最多的平台有懒人听书、番茄小说和喜马拉雅啊，尤其是懒人听书和番茄小说啊。一个呢是反馈想听的内容都有，很多还都免费，再就是反馈说番茄是可以不用付费的，看完几十秒的广告就可以免费听这一集啊。而像我们都知道的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蜻蜓 FM、 酷我在厂工群体间的使用就不是太普遍了啊，因为我其实也知道酷狗上有很多的长音频，我就会问他们那为什么不用酷狗来听呢，他们给我的答案是习惯了用它来听音乐啊，很少会再去改变习惯。当然也有厂工提到了说在酷狗上听了一下，但觉得好像不是自己特别诉求的那些内容啊，所以可见用户习惯的养成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我还接着追问了，我说那你们不愿意下载新的 APP 吗？还有一些 APP 在上面听有声小说也不错呀。他们会说现在的平台内容已经足够多了啊，足够听的，下载新的还挺麻烦的啊。但是如果有一个大量免费的平台，比如说现在这个平台假设是会员付费的啊，但是那个平台全部都免费，他们就愿意。其实番茄小说的下沉获取的用户就是这样得来的，他们会口口相传的说，哎，番茄小说上看广告就可以免费听很多集，那很多人就会去下载这个新的 APP。所以通过我去对这些厂工的访问，再加上我最近梳理中国网络音频产业的发展啊，这里主要说的是移动互联网发展起来之后，手机 APP 上的各种平台其实大概是经历了四个阶段，这是从十年前就是2010年之后啊经过的四个阶段。早期的时候其实就是大概在11年到14年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其实是从传统广播到网络广播的一个演化的时期啊，因为其实那个时间段上我们看到的喜马拉雅也好，荔枝也好，蜻蜓 FM 也好，其实很多这个上面的音频平台的内容啊，是啊参照着我们说的这种传统广播电台的专业机构生产内容啊来去进行发行的，比如说交通信息啊、音乐啊、新闻啊、有声读物啊。那像我们知道的蜻蜓 FM， 它早期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就是和很多的传统广播电台进行了一个内容上的打通啊，而网络音频平台在那个时候也为很多的用户提供了原创的内容，就是我们说的 UGC 啊。其实早期在这个阶段，喜马拉雅大量的就是 UGC 的内容。我记得那个时候正好是我刚刚进入到传统广播电台做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去说大家呢可以在蜻蜓 FM 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现在我还能在蜻蜓 FM 上听到我当年主持的节目。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很少会提及喜马拉雅，因为我们说喜马拉雅大量的都是以 UGC 生产的内容为主，包括荔枝也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阶段啊。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15年往后，大概到16-17年这个阶段呢，其实是一个版权时期，也就是音频平台开始基于版权来形成这个内容的护城河，并且大规模的邀请一些自媒体和主播来入驻，扩大它本身的影响力。那围绕着版权的内容大战，也就是从这个时候第一次打响啊，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版权资源的争夺，就是像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形成的这种排他性的合作，包括蜻蜓 FM 和宏达以太达成的版权战略的合作啊，还有一些中小平台也凭借着自己独有的一些内容资源啊得到了立足，比如说 QQ 阅读，比如说咪咕阅读。而这样的版权争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哈。而在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尾声，考拉 FM 也是由于对于内容版权竞争的松懈，导致它快速的从网络音频平台的第一梯队脱离了。这其实也从反面印证了优质内容对于网络音频平台非常非常的重要。而第三个阶段呢，实际上是2017到2019年的这三年，这三年其实是一个在音频行业里面的知识付费的红利期，就是音频平台开始探索知识付费的模式，来推出知识付费的课程，来打造平台的一些自制的栏目啊，通过挖掘一些有生产内容能力的主播或者是专业的团队来去在内容方面树立自己的竞争力。比如说喜马拉雅上的好好说话就成为了网络音频平台具有开创性的爆款内容。那在这之后呢，网络音频平台也开始在知识付费的业务上发力，包括到现在也仍然有这个板块，只是这个风潮大概在19年之后啊，就大家可能是比较疲倦了，或者说通过收听音频来去增长知识的方式被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 伪命题，它有很多的学习是很难通过说我们听一个东西就能够真正获得的。所以在2019年之后到现在，应该是中国网络音频平台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应该叫做生态时期。那音频平台呢，已经通过内容版权的争夺，优质栏目的运作，包括建立自己的主播生态等等等等的方式，有了自己在整个市场上的一个定位，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生态构建的时期。那这个生态的构建呢，既包括比如说在这个平台上开设了直播的功能就是借鉴视频直播的经验来开通音频直播的板块，这其实也给网络音频平台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就是打赏的模式包括像荔枝做的这种聊天室还有像今年年初特别火的时候大家都追风 Clubhouse 的这种直播社交生态那还有生态的构建呢，就是会去和车联网、智能家居和可穿戴的设备来构建自己的一个整个在网络音频平台上的场景收听的竞争的空间。所以那基于这样的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我们就会发现场工群体真正开始去听长音频我们不是说听音乐，听长音频的内容大概就是在2015年往后，也就是各个平台进入到了内容版权争夺之后有大量的有声的内容 IP 的有声化的改编在平台上出现。所以早期在那个时间点大家选择了什么样的平台，可能持续到了现在。那我再来说一说场工们回答的关于收听内容的相关的问题场工们选择收听的内容呢，主要就是他们通过在平台来看榜单，或者是听身边的朋友介绍，所以平台的推荐在场工这个群体当中的作用是很大的听完了他们觉得好，还会推荐给自己身边的同事，有的呢还会分享到朋友圈，他们真的会在交谈的时候就会聊到这个话题，也是因为大量的场工真的每天在工作的时候会选择收听场音频他们收听的内容主要就是有声小说我也重点问了类型，基本上还是有一些男女上的差异，男士呢以玄幻和仙侠为主，而女士呢以言情穿越为主除了收听行为本身，他们还会偶尔的点赞评论当然这个是非常偶尔的行为，基本上我问了这么多的场工，没有哪一位是经常喜欢去留言评论的而且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的评论基本上都是催更的那当我问到花钱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在网络音频平台上花过钱，一般呢他们就是前面听了免费的内容确实不错，后面呢花个几十块钱也都能接受但是更多的场工还是表达如果能够免费而且内容不错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免费嘛，这个心里也可以理解，所以他们都会提出像会员收费的机制就挺好的就是我交了这个会员费，一个月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所有的内容我就都可以免费听了。当然，我也问到说，那如果你交了会员费，如果某个内容在你们的判断里面它真的很好，你觉得也很值得再付费，你们愿意吗？他们其实告诉我都是愿意的，所以这个标准就很难设定，就是每个人心中觉得值我也愿意花钱。因此我觉得虽然我的访谈的范围没有那么广，但至少我觉得通过中国网络音频平台这几年的发展，收费这件事儿已经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然而由于大家原来用的某一个音频平台它可能是不收费的，或者大量的内容是免费的，当你在转向付费的话其实是挺难的，尤其是单品付费可能会员机制会更好一些。那另外呢，我还提到了番茄小说有 AI 演播包括你可以选择什么标准男生、温柔男生有力量感的男生，我问他们你们会听吗，他们多数都表达不会听因为他们觉得说演播的还是不够好，所以主播的演播水平包括这个音频的制作水平对他们来说也还是挺重要的但是追问一下关于主播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主播他播的不错，你会不会去看这个主播的直播，或者因为这个作品播的不错来关注或者是收听主播播的其他的书， 多数表达还是不会的，所以主播的因素也并没有导致他们会持续的关注这个主播播的其他的内容，他们选择内容仍然是以身边人推荐和看榜单为主啊。其实总结起来，我发现我之前在工厂里面看到的现象确实是厂工的普遍现象，真的有很多的厂工是从早上坐在那里就开始戴上耳机听长音频，中午休息吃饭的时候摘掉，下午工作的时候再戴上，直到下班啊。所以他们大多数人都是上班时间听啊，有一些还会用这个功放的音箱。那我这次还有一个就是很惊喜的发现，就是在第一个厂子里面，他们做服装的那个机器啊，就是近几年新生产的机器上竟然都有功放音箱，就是可以插上 U 盘，可以直接来去听音乐啊，或者是听有声小说的，这个还挺让我意外的。所以说明包括生产机器的厂商，他们也意识到因为厂工作的这个工作比较机械比较无聊，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些调和自己工作无聊的方式。那下班之后呢，大多数的厂工都告诉我他们不会听网络音频，并不像我之前想的，可能是不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收听习惯，起码在睡觉前或者说做饭的时候会听一听啊。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有孩子的会反馈说根本没有时间听啊，那剩下的呢就是都在看视频了，不是没有时间，而是换了一种媒介形式。所以听网络音频对他们来说主要还是工作的时候用来打发时间的。而问到收听了这些内容之后有什么样的收获啊，他们的答案基本上就两类，一类是增加了他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包括他们和身边亲人的相处，朋友的相处也会有一些启发，还有就是拓展了他们的交际圈。而他们收获的背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他们在收听网络音频上比较单调，主要就是听这些有声小说，但是他们对于内容的品质的要求还是存在的。而发展到今天，各大平台来争夺优质的 IP， 构建自己的主播生态，对制作的品质逐渐的提高要求，我觉得这都是正确且必然的选择。所以总结起来，透过我这次对他们的深访，网络音频平台近几年的发展变化，其实它主要是由三个要素来去影响的。首先就是网络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更强大的可能性还有助推力，因为我们从早期的只听广播到后面把广播放到手机上来听，尤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还有通讯技术的发展，让我们听网络音频啊，不再有流量上的顾虑啊，不再有不便捷的这样的一些考虑。第二呢，就是技术系统演化的过程当中，用户的需求其实才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需求的多元更迭其实是促进了技术的提升创新，也推动了平台整个的发展。那像平台的音频直播板块的功能的开发，包括还有现在做的一些有声的互动剧当中的这些啊真实互动功能的体现，这其实也是用户需求倒推的平台发生的变化。那第三个因素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土壤在这些年的变化，比如说知识付费的兴起，包括数字化学习的热潮，其实整个社会的氛围啊，慢慢的也让用户养成了在互联网上收听付费这样的一些习惯。那我现在回到北京呢，马上要面对的就是下周的中期答辩，希望可以顺利的通过。那中期答辩呢，我是需要拿出我论文的前半部分，还有我现在整个论文的进展和后续的规划情况。那我也要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我的第十期节目可能要稍晚两周才能够上线，我至少要把中期的事情忙完。那在这里也给大家提前做个小的预告哈，那第十期呢，我会做一期特别节目。为什么说它特别呢？就是在这次深访的过程当中，从我那一天刚刚出发去到工厂，然后在那个晋江的两个工厂待了两天，然后通过采访 的整个的过程我其实都有用我的录音笔记录下来，我其实是想还原一个真实记录的状态，所以第十期节目可能不是以我现在这样一个人在这里把整个过程来叙述出来，而是更多的大家可以听到我在深访现场的那个原声哈，尤其还会听到工厂里面机器的声音，所以我会在中期答辩结束之后然后来去准备第十期的特别节目，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的远郊日志，可以在小宇宙、QQ 音乐、苹果播客来订阅我的节目，有想要和我分享你的观点和看法的也可以留言在评论区。好了，这一期远郊日志就是这样，我是小志，我们下期再见，拜拜。Lost in a place where I know you can see my soul. Make me lose track of time. You and your emerald eyes finally found a place that I can call my home.